放到天上去。那么等一下到了十九章呢，我们还看见十一节又天开了，基督结婚完了，把他的羔羊婚宴完了，他就天开了，他就下来了。那个时候天开了，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的眼目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哦，这不得了，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所以他称为神之道，那就是骑白马下来跟人们征战了，要出发，要执行公义。他第一次来用他的宝血啊，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赎了多国多民多方多族的人来归于神。那么现在再来，第二次再来，就是公义的审判，所以他征战审判都按照公义啊，都按照公义，他是执行公义来。所以第一次是清晨的日头，就温和的不得了啊，有意志。第二次他也像公义的日头，像这个强烈的阳光啊，他要消毒了啊。他所以在圣经里头用的许多的比喻，我们要这样看就懂。那么等到羔羊婚宴呢，是在天上；等他讨伐呢，是在地上。所以天开了，一匹白马出来，他到地上来跟他们征战。还有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跟着他啊，所以在地上就有大征战。那么我们在天上呢复习了，复习干什么？弟兄姊妹，这个要相信这个事。复习就是排座位啊，你看，说你上座吧。有的呢先上座，结果呢请他的人来说，对不起，请你退下去，因为你不配坐这个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基督徒要先要谦卑，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大，越小越好。为什么？因为做首领的倒要想服侍人，想做大的先要当最小，降为卑才能升为高。要自己就想高，那又是中了撒旦的诡计，那是撒旦的那一套。撒旦想我要骄傲，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都想当头，都想出风头，都想搞个什么名字。你要不选他，他还生气啊。但是神却拣选的是那些自卑的，神就让他成为高；自高的呢，神就叫他成为卑。这是羔羊的婚宴所特别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有的人坐在上座就被赶下去。弟兄姊妹们，我有一点经验，因为我常常给人证婚，这个做传道人的婚丧嫁娶都要管。不光给人证婚，还有时候给人做媒，给人配对啊，看哪两个弟兄姊妹很合适，就给他们建议啊，介绍，让他们都有交往。后来他们同心了，就给他们做介绍人，但是又给他们证婚。所以赴婚宴的时候很多。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在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30多年前。那个时候一年呢大概证婚也不过一次两次啊，那么现在呢30年以后了，这证婚实在太多，一年呢都有过10几次，好像这个证婚的事儿就越来越增加。这是什么呢？这是证明到了幕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当然了，这个世界的人口多了，这个结婚年龄的青年人多了，以前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现在都要结婚了。那么就是每年都有又娶又嫁啊，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这根本就是圣经写的幕后的事。所以我在我的感觉里，这个证婚越多啊，证明这个主的时候，比如现在你觉得地震越多，那就是越频繁， 地震越多，那些出来的人就会多。所以弟兄姊妹们就非常奇怪，以前呢就是很少，现在越来越多，又去又加，甚至说一点不止。就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证婚呢，我常常给人证婚，我就当然一定请我婚宴，我是证婚人啊，证婚人是贵宾，但是我去的时候，到婚宴里去的时候，我都不坐在那个第一个那个当那个给证婚人坐的那个座位，我找到边上跟弟兄姊妹聊天。等到婚礼要开始了，新郎新妇进来，找不着证婚人在哪儿，哦，在那个角上，他们就来了，来说请你，哎，牧师，请上座上座，就把我弄下去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经所说的，当然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一上来那个席都空的，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也不像话，是不是？所以我找了边儿跟弟兄姊妹聊天。可是等到一坐席了，他们要找证婚，证婚人要上座啊，要把我弄上去。哎，我这个时候觉得就是圣经所说的，真应验，在同席的人中还蛮光彩的，因为我给他们证婚嘛，当中请的，比如有的家庭是很了不起的啦，都是做官的人家啦，儿女们结婚了也请我去证婚，等到满啊，冠盖云集啊，结果把我弄到最高那个证婚席上，那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在众人面前就有光彩了。我常常想，我们现在要谦卑，我们要自卑，自卑将来当婚宴的时候，将来我们到了主那里，所以在地上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跟人争大论小啊，你不要搞什么组织，当什么头，这个都是虚空的虚空，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在地上搞什么都不行，只有在神那里，神选中了你，把你说当着众人说，请朋友请上座，哎呀，那个时候你就有光彩。那么那些现在骄傲的人，现在又是这样那样，等将来到天上了，就是说下去，这不是你坐的位置，都改下去。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魔鬼上去了。弟兄姊妹们，将来到天上，你说不都是光荣吗？不，到天上有的人羞惨，比如有几种人，一个就是在地上的骄傲，喜欢自高自大的这种人，若是被选上到天上去，他可能会退下去，当众主张的退下去，他会羞惭。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人就是没有把自己预备好的啊，也会羞惭。到天上得奖赏的时候，唱不到他的名字啊，并且有称赞，神叫一个上来说这个在地上为我做什么做什么，当众称赞。有一个当众受责备，你看羞惭不羞惭？那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到荣耀里去，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啊，要受称赞，不要受责备，受处罚啊。像那个拿金银宝石建筑的主的奖赏受称赞，那个拿草木火接的叫受亏损啊，将来在天上要羞愧。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特别说到羞羞惭惭，在约翰一书也说到，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在地上真正的历经上瘾关，你信耶稣必须要，因为得救是本国恩，但是得救以后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要谦卑的追求是否好在荣耀里的奖赏，那就是这个婚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婚宴太要紧啊，我们巴不得每个人都在那里得奖赏，就在那个时候当众在荣耀我们的时候，面上就有光彩呀。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六十章，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六十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洗马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烈火。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能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马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弥赫兽印记的和拜兽象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堆，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我们在十九章前半段，我们是看天上的婚宴，这也是基督徒最盼望的一次。这个婚宴呢，我们再详细的稍微说一下，略略的再加深的解释，这个关系我们基督徒的奖赏的事情，的称赞啊，可以排位置，因为基督徒很关心的，关心前世，将来谁大谁小这个事儿啊，从使徒们在的时候就争论过啊，比如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他们就争论过，到底谁大谁小啊？怎么排法？是不是总有个次序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这是他们的争论。我们知道，门徒这个争论还不是一次，有好多次。他们一直就讨论这个问题，到底谁大？他们在路上走的也正大论小的。最后呢，我们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个婚宴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对这个婚宴明白了，我们就懂。我们看这个婚宴第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复活节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惨惨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娶亲的宴席是有一个排座位，就是谁是尊贵谁就上座。 那就排下来。那普通的客人，那么就他都有一定的排算。我们知道现在的宴会有时候把名字都写好啊，放在那个前面，谁的座位大概最尊的尊贵的客就坐在首位，那么最次的就坐在末位，对不对呢？像国家的宴会也有排座位，国王皇后，比如国家的宴会总统副总统他们都有他们的座位，议会的会长都有个人的座位，那个排座位在国宴这种排座位是有准备的，在婚姻的宴席上排座位是有准备的。所以在圣经里这个坐席就是分这个尊卑排座位。那么有人说将来到天上有吗？有，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基督徒努力的地方，得救恩不需要，但是得荣耀需要，像赛跑一样得奖牌。圣经里用得奖牌来形容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将来要去得奖赏啊。圣经里甚至于说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在一组赛跑的人里只有一个得奖。所以圣经里有一个不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在一个时代中我们若好好的跑，向着标杆直跑，跑去背后努力面前，那就是要得神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这个排座位是奖赏的。我再详细的说一说基督徒啊，信主的救恩，那是一个得着，那叫得着。比如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有两个得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说这个得着。保罗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得着
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那个和是把那个得救恩跟得荣耀把它分开了，所以在基督的真理里边，前半段叫做得救恩。
后半段叫做得荣
耀，得救恩的这个德呢是白德，是只要信都可以得荣啊，所以这个叫做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啊，这不是出于自己，
也不是靠行为，就是神所赐，所以这个德是白德。所以基督徒前半个德叫做白德啊，白德红人。那么第二个得荣耀呢，就不是，
你要竭力追求。
那么我们把腓立比这段话一念，大家就晓得
这两个德
啊，保罗在这个德上提得非常清楚。我们看腓立比第三章，我们从十二节读起，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的，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何者可以得着啊？这个是得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个小字是好的啊，用小字翻译特别好啊。何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的。我们第一个得救啊，已经得着了。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得救，他已经得救恩，他的救恩，他不光得救恩了，他还得了一个职分呢，还要让他当使徒去传救恩，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得着救恩，但是他这个得，他不是说已经得着了还要得什么呢？他得了救恩还要得什么？下面他就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下边这个他还没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这就说得很清楚，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这个得救恩是白得，得奖赏的得要努力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竭力的追求，那个得奖赏是这样， 所以保罗鼓励我们都要这样。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位都应当，第一个救恩你得到了，你得奖赏还不行，因为天上还有奖赏。那个奖赏呢，就是十九章那个座位，那个排座位，你要付婚姻的宴席，你还是坐上座呢，坐首座呢？所以使徒当初啊，争那没有用，你得把路都跑完了，你得要向着标杆直跑啊，你得要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得着呢？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他得着了啊，那个时候他有看见啊，我们看第四章，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得什么时候才得着那个，得着这个奖赏，得着天上的那个荣耀呢？啊，这个第四章他就说了，第七节，因为提摩太后书，保罗已经快被交电了，他要为主殉道，他在要离开世界以前，他知道，啊，所以我们看第五节啊。第四章第五节我们注意啊，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注意第六节，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早上，
所以
保罗快离开世界了，要被杀头之前他懂，他知道啊，他说什么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那还是跑得有劲儿，那个时候还在跑呢啊。等到了他快离开世界了，他知道了，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那个跑得好的跑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一直用一个比喻，因为保罗是希腊啊，他生在大叔，属于罗马的这个管制啊，那么他也是罗马籍公民，所以骚罗他常常用这个赛跑，在希腊雅典啊，大叔附近就是雅典，在雅典的那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所以保罗小的时候很热衷于看运动，所以他对这个事儿很清楚。那个时候，比赛的项目呢也不多啊，那时候有几项，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所提到的这几项。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就提到这几项啊，提到他要怎么样。所以在保罗他就是勉励人。比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那都是保罗所提到的。我们看看，先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提到的这几件，这是赛跑啊，第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岂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像你们得着奖赏。这个是场上赛跑。第二十五节，凡脚力争胜的都是。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看在场上啊，脚力摔跤啊，这是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攻击，还有斗拳啊，那个最早的是打拳的啊，这个另外还有项目，还有比武，就拿武器了，武士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五节这说出来了，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还有比武，你看常常在电视画面上看见古代的这个武士比武，手里拿个盾牌，另外手里拿个宝剑。我们读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也常常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围上真理的腰带，手里拿着藤牌啊，拿着圣灵的宝剑啊，这个
他描写的这个就是当初那个比武的那一套装束，比武的时候要戴头盔啊，要有藤牌遮胸啊，要有盔甲的，身上要有保护的，然后拿着剑呢就对砍啊，你砍我一下，我砍你一下，砍的时候拿藤牌来接，有的那个藤牌不是藤牌，有的时候是那个铁的铁盾盾牌啊，砍来砍去，砍到最后没有劲儿了，就剑就把藤牌把那牌子弄掉了，两个就用剑互相的就勾起来了。那么最后呢，谁没劲儿了，把剑被人弄掉，人就拿着剑刺到他身上了，或者比着他要杀他，他就失败了。啊，这个叫斗剑。所以那个时候奥林匹克运动会大概就四个项目，一个是赛跑，一个是脚力摔跤，一个是斗拳，就是打拳，还有一个就是比武。那时候赛跑啊、竞赛就一样，其他都是笨重啊。那么，保罗就说，我单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他常常用比赛来说。那么，但是跑尽了，那不能得奖赏，得要大家一起得。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就把这个运动会的精神呢，那种组合，给发挥到极致了。我们看第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最后的奖赏。我们读第三十九节，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十二章，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这一段呢，就是描写那个看运动会，在场上比赛的，比武的也好，斗拳的也好，啊，那个脚力的也好，大家都上场去比赛了。比赛完了呢，有胜利的，有失败的了。那么得胜的呢，也不能马上拿奖赏，为什么呢？他下边有一个啊，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还有看台。我们现在知道好多人都明白，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竞技场里边，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个观众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古代的基督徒他们都做古了，他们都到天上去了，他们现在都在乐园里，在那里围绕着我们，都在那看看我们现在正在比赛。我们在地上也在赛跑，也在脚力，也在争胜，也在斗拳，也在这个比武啊，就是好像底下的项目是我们在做，现在我们现在的人正在做。那么他们那些已经比过的坐在看台上，等什么呢？等大会闭幕。大会闭幕了，大会宣告了，说现在完了，比赛完了啊，个人要得奖赏，总锦标标是谁？那好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到美好的，却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大家必须要复活，得着灵性的身体，那个时候才真正在天上，在荣耀里一起宣布，大家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谁要得什么奖赏？那个时候才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说明了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到那个时候才得着啊，叫他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